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1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奥兰多枪击事件制造者是一名有心理疾病、易怒、情绪不稳、思想极端的年轻男子。中国在其最新的人权报告中称中国人权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但是批评人士认为中国的人权情况在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恶化，尤其是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的打压。北京武警医院受骗患者的维权行动意外获得了回应。俄罗斯政府的黑客攻破了美国民主党的网络系统，川普资料可能被盗。另外我们还要看看震惊外界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事件的有关最新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的副总统拜登说有关佛罗里达州城市奥兰多大规模枪击案的情况更加清晰，同时调查人员正在试图确定凶手的动机。在这起枪击案中有49人被打死，53人受伤。拜登星期二没有透露任何细节，但是表示奥巴马总统将在几天内提供更多的信息。奥巴马星期四将前往奥兰多。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表示奥兰多枪击事件制造者是一名有心理疾病、易怒、情绪不稳、思想极端的年轻男子。奥巴马总统重申调查人员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表明有任何外国恐怖组织策划了这次的袭击。星期天早晨，美国出生的29岁穆斯林男子奥马尔·马丁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男同性恋夜总会实施袭击。在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到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批评奥巴马总统一味维持所谓政治正确，以致不肯说出激进伊斯兰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等字眼。川普和其他人士屡次提出，如果不确定谁是敌人，就不可能战而胜之。欧内斯特认为奥巴马总统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这类批评过于琐细。在此24小时后，奥巴马总统态度激烈地为其战略以及美国军方在全球范围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机进行辩护。奥巴马解释了他对措辞的选择，他说他之所以保持谨慎，并非为了政治正确，而是为了要击败极端主义。奥巴马指出反伊斯兰国联盟的几个伙伴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他说美国及其盟友完全清楚是在对谁作战。目前伊斯兰国节节败退，士气大跌，人员减少，已经降至2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这次奥兰多夜总会大型枪击惨案导致49人被枪手打死，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枪击案。而在过去的4年里面，由于一两个个人他们持枪扫射群众，美国已经有82人丧生。究竟为什么这样的惨剧会发生在世界上最自由国家之一的美国呢？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以迪士尼世界和旅游业闻名，现在这个城市也成为遭受过大屠杀的美国城市。这些城市包括加利福尼亚圣贝纳迪诺，去年有14人被杀，还有康涅狄克州的纽顿城，2012年一所小学的枪杀带走了20个孩子的生命，还有维吉尼亚州的布莱克斯堡，维吉尼亚理工大学32人被杀。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持枪权，一些人说枪手利用了这项持枪自由。奥兰多枪杀案凶手使用的包括突击步枪在内的两把枪都是合法购买的。专家们认为随着国内恐怖分子更多的使用枪支，这成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人们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奥兰多枪击案凶手奥马尔·马丁在袭击中宣称效忠于伊斯兰国这个极端宗教激进组织。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土安全政策研究所主任弗兰克·齐卢福说，宗教自由需要一个限度。
我们不能让坏分子披着宗教的外衣来策划和实施袭击。
另一种自由也受到攻击，那就是成为法律还不到一年的同性婚姻。专家相信，马丁袭击奥兰多脉动夜总会的原因是他的顾客群，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人。反极端主义项目负责人大卫·伊波森通过 Skype 接受了采访。
我们在哪个节点需要开始限制我们的开放和我们的权利，好平息一名恐怖分子或极端分子的不满？
伊波森说，问题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如何，而是有人看不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需要学会容忍的是他们。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消息。东盟成员国外长们他们呢，先是发表了一份有关南中国海局势的措辞强硬的联合声明，可是随后呢，又把这个声明迅速的撤回。前美国驻亚洲开发银行代表陈天宗表示，这个举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陈天宗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东盟外长们撤回声明，既凸显了南中国海问题的重要性，也表明东盟在共同应对该地区一些最重要问题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东盟外长们星期一跟星期二在中国云南省玉溪举行了两天会议，表示严重关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级。东盟外长的联合声明呼吁尊重国际法。外交界消息人士星期三说，马来西亚外交部向媒体发送联合声明文本后，中国官员私底下迅速向东盟施压，要求撤回声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以及企业界非常关注集权国家，比如像中国、俄罗斯等等，是不是愿意开放自由的互联网？除了让美中两国的企业能够享受到自由贸易之外呢，也能够让人民享有自由。但是他们同时也看到好莱坞、迪士尼还有苹果等美国公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不惜自我审查。前广播理事会主席表示，美国企业必须跟政府合作，一起来对抗中国的压力。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所做的报道。
前广播理事会主席，目前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格拉斯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美国公司主宰了网络业，九大网络公司里有八家是美国公司，他们经常会受到外国政府，包括来自中国的压力，做一些他们在美国本土不会做的事情。一般而言，他们就其所能的抗拒这些压力，而我想他们在坚守原则方面做得不错，但我认为他们需要美国政府的协助。所以我要说的是，美国政府必须主动积极坚守宽容以及言论自由等价值观，这会让美国企业更能够站得住脚。
格拉斯曼认为，制定国际贸易法规是解决方法之一。
No doubt that passing TPP, which has excellent provisions.
这是毫无疑问的。通过拥有良好数位商务法规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对于美国公司在面对外国政府压力上会有非常有利的影响。TPP 实质上将成为其他贸易协定的模板，现在已经代表全球三分之一的贸易量。我们可以想象会有其他方面的协定添加进去，进而代表越来越多的全球贸易量，甚至全部的贸易量。是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格拉斯曼指出，在中国互联网成为当局镇压的工具是个悲剧，他期望透过贸易协定能够让中国逐渐接受更自由的互联网。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在日前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至2015年实施评估报告， 在报告里面说中国人权状况得到显著的改善，但是批评人士称这份报告跟现实脱节，中国的人权情况在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的恶化，特别是对维权人士跟异议人士的打压。不过其中呢也有两点值得注意，就是中国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以及一胎化制度，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两项恶法对中国人的迫害。以观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4日公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实施评估报告，其中表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过去四年得到显著改善。根据中国网的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指出，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本期行动计划确定的各项措施得到有效实施，整体执行情况良好。报告中列举的人权记录成绩包括，自2012年起，异地高考逐步开放，受教育权得到更加充分的落实。2013年12月，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2015年8月，对四类服刑罪犯予以特赦，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在立法上消除了九个罪名的死刑，使用死刑的罪名从原来的55个减少至46个等。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表示，这份人权报告跟中国的现实基本上是脱节的。他说，
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时间段，2012年到2015年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这几年，在这几年里，我们有很多的实例证明人权的指标在不断的退步，可以说是在前过去的20年来没见过的那么严重的一种退步。
他列举了这期间以709事件为代表的政府对异议人士以及维权人士的打压，以及最近对纪念六四活动的打压，甚至在家里纪念六四的人士也被关押，当局还恢复了对在押人员示众侮辱的做法，而这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就从未发生过。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中国人现在能够享受更多的宗教自由，指出中国取消和调整了12项宗教事务方面的行政审批项目。杨建立博士表示，中国的立法速度很快，但改变法律并不意味着本身做事的行为就得到了改变。
你不管你对这个教会注册，你取消很多不合理的规定，你不管，现在要看这些信仰者在自己做礼拜啊，做他这个宗教所要求的他做的那些事情，而不危害其他人的时候，政府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他说，在过去四年中，政府强拆基督教教堂的十字架，在新疆地区禁止父母向子女传教，而在西藏地区2012年僧人自焚事件乃历年最多。他表示，法律上文字的改变并不能说明太多，重要的是政府对信仰者并没有建立起起码的尊重。在一个国家中，法治和人权是密不可分的，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有时不能得到保护的弱势群体需要律师，特别是人权律师来保证他们的权利。杨建立说，
在一个国家里边，这个律师尤其是人权律师能不能为那些弱势团体辩护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当局却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人权律师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使得原本能够从个案关注、改变恶法、修正宪法大环境三重方面影响整个政治大环境的维权律师无从发声，导致弱势群体和异议人士的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杨建立指出，虽然整个大环境急剧恶化，在过去四年中，中国改变人权情况确实有两个闪光点，一是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另一个就是废除一胎化。这两个政策不管实施情况如何，从制度的层面上来看，都是有所进步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几十名曾经在北京武警医院接受生物细胞免疫疗法治疗的患者或患者家属，星期二先后到国家卫计委和武警总部集体维权。该群体的代表获得了相关官员的接待。武警总部同意安排维权患者代表星期三到武警医院讨论赔偿事宜。这是今年四月魏则西事件引起舆论关注以来，武警医院受害群体的部分人士为维护权益和索赔第二次到中央政府举行请愿活动。 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武警总部表达诉求的六名维权患者代表之一赵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武警总部卫生局的梁局长和信访办陆主任答应星期三上午和下午分别到武警三院和二院，要求院方跟代表们坐下来讨论具体赔偿方案。赵女士指出，武警总部官员当天的表态让她有点出乎意料。
来的人比较多嘛，然后就是说经济谈了一些要一个解决的方案，然后他们就是说比较重视这个事，说那个明天上午去三院，然后给三院的患者去那个沟通一下，那个怎么样退钱和补偿，然后下午两点是去二院，然后谈二院的事情。
对于前往武警医院谈判的可能结果，赵女士谨慎地表示要看情况再说。
怎么说呢，就是说谈一下看情况呗，能不能谈得合拢，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就这么进行呗，你要别的办法也没有好的办法，就是说他们领导就去过去施压，就是让他们给一些那个方案过来。
一名已去世患者的家属徐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星期二上午去了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位资深处长作为接待官员对维权代表说，国家卫计委不承认细胞免疫疗法是合法的，也没有受理过这项技术准入，接受这项治疗的患者可跟武警医院或其上级部门协谈赔偿问题。星期二下午，这些维权请愿者前往武警总部，聚集在武警总部大门口讨说法。据悉，由于他们等待很久之后仍无人接待，在场的请愿人士情绪有些激动。下午五点多，武警总部卫生局一位领导出面接待请愿代表进入该总部，向其表达诉求。在现场参加维权行动的徐先生表示，他们当天的维权活动没有受到当局干扰，但是此前有些受害者被相关公安司法部门找去，说是了解情况。在记者问及对方态度如何，有无威胁恐吓或同情理解时，这位患者家属表示，找受害者谈话的公安人员没有威胁，算是表示同情吧。一个月前，他们在国家信访局首次集体上访，获得绿色通道优先接访，但至今没有下文。国家信访局曾对这些上访者表示，他们的上访材料将转交国家卫计委和中央军委政治部。这个新近组成的上访群体对中国的中央领导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主要诉求是，严惩用武警部队医院之名骗取信任，并对求医者造成身体和金钱严重损失的无良行医人员讨还公道，加快赔偿，安抚民心。这批跟魏则西生前在同一家医院治疗的人多为癌症患者，来自中国各地，其中有些患者已经过世或因病无法到场。徐先生认为，百度公司应该承担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对受害者或受百度搜索提供的信息产生的误导给予赔偿。
百度，你做虚假宣传，你百度承担责任，你必须承担。我们也希望这个国内的这些媒体啊，通过百度这件事情把那个关注度再提高，让百度站出来。因为上次我们去百度，百度说要给我们赔偿的话，要让我们拿出证据来跟百度有关联，要鉴定我们的这些东西，我们要已经提交了，百度呢没有给我们回复。我们明天要去百度，给我们一说吧。
陕西大学生魏则西今年四月死于不治之症恶性滑膜肉瘤，他生前曾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称，因受百度搜索信息误导，接受了武警二院生物免疫治疗中心所谓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的技术治疗，用尽其父母借贷的20多万元之后，获悉受到误导。魏则西在网上披露百度竞价排名的虚假信息和莆田系承包医院科室误治对他造成的伤害，从而揭开了中国医疗产业化唯利是图乱象的冰山一角，掀起轩然大波。五月上旬，中国政府多部委联合调查组和中国卫生主管部门对百度和武警二院分别展开调查，发现两家企业确实存在违规操作和伤害服务对象利益的问题。政府卫生当局还确认，武警二院提供的生物免疫疗法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准临床使用。该院目前已经全面停诊，两名主要领导被撤职，但至今未对要求赔偿损失的维权患者群体作出明确答复。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6月13号这天，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举行公开演说，面对3300名激动的观众，他讲述现代社会的平和心态。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还有著名的影星理查·基尔也一同出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费城的藏族小女孩久美是第一次跟着爸爸参加达赖喇嘛的活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So excited.
像他们这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美利坚大学参加达赖喇嘛公开演说的观众有3300名之多。该大学从事行政工作的马修·帕斯克塞罗出于对西藏事务的兴趣与家人一同参加。
我并不是多有研究，但我对佛教中的正念与平和感兴趣。就西藏实验而言，我对他们和中国之间的议题有那么一些了解，所以西藏自由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话题。
13日下午1:30，81岁高龄的达赖喇嘛在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以及著名影星理查·基尔陪同下入场，向欢呼的人群致意。佩洛西议员对达赖喇嘛表示了格外热烈的欢迎。
But His Holiness, I cannot find another time when your presence has been so needed.
尊者，昨天在奥兰多，我们亲爱的 LGBT 朋友们经历了可怕的残杀。我认为此刻您的到来格外必要。您那关于和平、慈悲、和谐以及希望的信息，正是我们国家前所未有所需要的。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您的到来尤其美好。
Wonderful to welcome you here in those circumstances.
达赖喇嘛在一个小时的演说中也提到了他对于极端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内心的愤怒是很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So when anger develops, also was the.
当愤怒的情绪发展起来，我认为我们头脑中最好的那部分，也就是建立常识的那部分，不再正常运作了。我想那是最坏的情况。很多人，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当他们的心绪正常的时候，我不认为他们想要杀害其他人。但是当他们的情绪失控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好像疯了。
达赖喇嘛此次演说主题为现代社会的平和心态，他分享了自己一生经历所感。
So, 81-year-old person, my life at age 16, I lost my freedom.
我已经81岁了，我的一生，在16岁的时候，我失去了自由。在24岁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国家。接下来又过了57年，没问题。我主要是真心的有些担忧我们国家内的福祉以及我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所处的危险。
Our country and the danger of our rich city, cultural heritage.
面对世界上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达赖喇嘛对21世纪的年轻一代给予了厚望。
The generation of 20th century, we create a lot of problems on this planet.
我们20世纪的这代人在地球上制造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过气了，已经够了，对吧？现在21世纪的一代人是你们的职责来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You are responsible to solve, to tackle these problems.
他鼓励年轻人从现在起努力，带着美好的愿景，自信的系统性的规划。这样一来，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世界将会更加和平与美好。查德·莫德利说，他是维吉尼亚州贝德福德一个小镇上唯一的一名佛教徒。在达赖喇嘛离开会场前，他有幸与他握手，情绪十分激动。
If the whole world would just listen,
只要全世界能够听一听达赖喇嘛的话，种子已经种下了，只是需要每个人的努力，让这一切成真。
现场有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观众，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胡姓女子是美利坚大学的学生，来自中国大陆。
作为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包容不同的文化，然后试着理解对方的一些习俗什么的。
活动的组织者美国首都地区藏人协会主席国惹进美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可以听到这些声音。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震惊外界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事件八个月之际，去年10月失踪的书店店长林荣基6月14号由深圳回到香港，并且寻此前回港露面的三位同案港人的方式，要求香港警方就其失踪案销案。另外呢，有流亡作家因为在香港找不到出版跟发行商，被迫放弃出书计划。有分析称，铜锣湾书店事件让香港政治禁书出版业人人自危，出版自由沦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星期二中午发布新闻稿，证实上午与从罗湖口返港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会面。林荣基要求警方就他的失踪案销案，称不需要港府或警方的任何协助，也拒绝透露其他详情。据港媒报道，虽然铜锣湾书店事件除老板桂明海外的四位港人在回港露面后都要求销案，但由于当事人说法只是其中一部分事实，警方仍需要跟进，会检视个案及整合处理，暂时不会结束调查。而一些港媒记者到林荣基家外守候，但始终没有见到林荣基的面。此前铜锣湾书店母公司巨流传媒的股东兼总经理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以及股东李波相继在回港露面后又都返回中国内地。林荣基去年10月23日失踪，是铜锣湾书店失踪的第四人。同月书店老板桂民海在泰国失踪，吕波和张志平在深圳及东莞被公安带走，他们的失踪当时没有引起外界和媒体的多大关注。不过到了12月30日拥有英国国籍回乡证留在家中的股东李波在港被失踪，引爆公安可能跨境执法的风暴，震惊香港和国际社会。在港府及媒体不断追问下，广东当局终于确认失踪五人全在内地，被以非法经营罪刑拘，仅李波属于协助调查。据苹果日报报道，工党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表示，即使林荣基销案事件仍然充满疑问，港府有责任向中央交涉。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认为，中央政府需要向港人和国际社会全面公开交代事件，否则会让港人担心安全是否受到保障。不过亲北京的民建联的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叶国谦则称，林荣基返港后事件告一段落，因事件中四名港人主动要求警方销案，不认为有疑团没有解开，让公众客观及理智地看待事件，政府不需要再跟进。明报星期三报道，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认为，此前被释放的三人三月回港露面后都返回内地，而在内地无家人的林荣基被担心回港后会说出实情，因此在事件转淡并确保他不会发表令当局尴尬的言论后才被允许返港。刘瑞绍表示，林荣基是否得到真正自由仍是未知数，但估计内地起诉四位港人的可能性很小，只有仍被收押的桂民海继续面对司法程序，外界应继续关注事件。此外，曾与巨流传媒股东之一的李波合作的旅美流亡作家刘璐，今年4月下旬计划与留法流亡作家庄小斌在台湾注册成立铜锣湾出版社，出版一些原打算在铜锣湾书店发售的政治敏感书，首先将出版已被李波太太销毁的2017中国巨变。据明报星期三报道，事隔一个多月后，刘璐称他和庄小斌都没有台湾居民身份，在台成立出版社计划落空，而他们也时常托中间人在香港找多家印刷商 出版社及发行商，希望此书可在香港发售。但对方了解此书简介后，都无奈表示太敏感，怕遭报复，不愿合作。刘璐表示，即使书印出来，也没有港商愿意卖书。他认为，在铜锣湾书店事件后，香港出版业界人人自危，出版自由已经沦陷。刘璐还称，在台设立出版社计划曝光后，山东公安近期骚扰和调查他的家人，他也不希望此事连累年事已高的父母，加上在香港找发行商遇到阻力，只有彻底放弃出版计划，也不打算在网上平台发售。香港前哨杂志社长、夏菲尔出版社老板刘达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刘璐的2017中国巨变找不到港商出版印刷，因为他把这本书讲得太高调了，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的环境下，没有人敢碰了。刘达文说，
他因为太高调去张扬这本书，主要是这个问题啊，因为他要讲明铜锣湾书店出事，因为这本书人家印刷厂怎么给他印，印刷厂都怕了嘛。现在有时候这些书本身内容可能没什么问题，你老在炒作，弄个印刷厂都以为这本书真的有事，都不敢印了，印的会追究起来。
长期出版被大陆视为禁书的刘达文表示，如果一些书本身有根有据，并非炒作的绯闻书，还是有人敢于发行印刷的，否则目前业者多数还是害怕。他说，
有些书真材实料的，有根有据的，比较严肃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处，是不是？当然也没什么好怕。你如果说专门去耸人听闻，高调去张扬炒作，第二个你专门去搞一些领导人的隐私，又真真假假搞不清楚，那些当然人家怕了，对不对？
不过，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议员星期二在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的新书发布会上表示，高志胜讲述牢狱酷刑之苦和对中国发展观察的2017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志胜自述的新书周六开始在台湾书店发售，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及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联合出版，但由于仍未找到香港的发行商，该书目前无法在香港书店购买，只能通过网站订购。何俊仁不愿揣测这是否与中共打压香港禁书书商或铜锣湾书店事件有关，只是强调仍在努力，希望找到香港的书店愿意出售该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消息。据无国界医生组织提供的消息，虽然也门交战双方在两个月前就达成了停火，但是塔伊兹市的暴力行为还在继续对平民造成严重的影响。塔伊兹市人口密集区持续发生激烈的战斗和炮击。这个人道医疗组织星期二表示，那里每一天都有炮击、空袭、炸弹爆炸、地雷爆炸和狙击枪声。声明说，交战各方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防止平民伤亡。无国界医生组织呼吁也门冲突各方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平民，降低冲突烈度，为人道救援不受限制进入塔伊兹提供便利。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最新数字，自从沙特阿拉伯开始轰炸胡斯抵抗力量以来的15个月里，有3500多人被打死，将近6300人受伤。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星期二表示，他的电脑系统遭到俄罗斯政府黑客的攻击，有关共和党推定总统选举提名人川普的信息可能失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德比·苏尔兹称这个事件严重，该委员会迅速采取行动，把入侵者踢了出去，堵住了网络的漏洞。网络公司群工 CrowdStrike 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提供了技术帮助。这个网络攻击事件最先是由《华盛顿邮报》报道出来的。该委员会表示，应该没有财务或个人信息丢失。《华盛顿邮报》引述该委员会官员和安全专家的话说，这些黑客接触所有的电子邮件和即时对话，以及该机构网络的时间呢，可能长达一年。俄罗斯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对《华盛顿邮报》说，他对这个事件一无所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有关台湾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下个星期将出访中南美洲邦交国巴拿马和巴拉圭，行程当中包括过境美国城市迈阿密和洛杉矶。对此，美国政府已经表明会依照过去过境原则来处理。不过，分析人士说，美国会利用这个机会跟蔡英文进行战略对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宣布，蔡英文总统出访巴拿马和巴拉圭的行程和细节。在过境的部分，蔡英文在前往目的地时将经过迈阿密，回程会经过洛杉矶。这是民进党政府上台后，蔡英文总统首次出访，美方给予何种接待，双方将如何交流互动，格外受到各方注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上星期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的记者会上答复有关蔡英文过境一事的安排时，即表示美国会依据过去长期的惯例来处理。
Trans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high-level Taiwanese officials are based on long-standing U.S.
台湾高级别官员过境是依据美国长期以来的惯例，那就是它会符合我们与台湾非正式关系的考量。这种考量包括对旅行者的安全、舒适、便利，还有旅行者的尊严。当然，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你们知道，这个政策的基础是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
曾经接待过前总统陈水扁过境的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瑞哲上星期在一场研讨会后答复美国之音关于蔡英文总统过境的问题时，也表示美国会利用蔡英文过境的机会持续与他进行已经开始一段时间的战略性对话。
We'll give her a dignified and warm welcome when she's on U.S. soil.
我想当她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我们会给她一个有尊严而温暖的欢迎，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场如王维正教授所称的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的战略性的交往对话。这是那个对话的持续，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实际上它对中国大陆也有好处。
在这场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台湾研讨会中，李世满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指出，蔡英文上台后，美台双方应该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蔡英文总统的过境是一个机会，让双方国安团队厘清彼此的战略意图。
And I'm sure that there will be opportunities on that trip or before.
我相信在这个旅途前后，美台双方的国安团队将有机会厘清彼此的意图，并就彼此的需求列出一个清单。
The list of requests from each other.
在台湾外交部宣布蔡英文总统出访和过境美国的行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同一天的记者会上警告美国，不要给任何试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从事分裂中国行径的势力提供任何土壤。在记者会的视频中，陆康提到涉及台湾问题，美方明确表明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会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原则，反对台独。不过，反对台独这几个字在官网中却消失不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安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侨委会说，中国在海外重新启动了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且召开侨民开会，批评台湾新政府。 国民党立委呼吁民进党政府尊重认同中华民国的侨界人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520之后中国重新启动了和平统一促进会，最近在不同的侨区召开人员开会，并公开谴责中华民国新政府。他还说，台湾侨委会已经展开规划和因应。和平统一促进会是中国的统战组织，在世界各国都有分会，目前的会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召开的合统会如果违背台湾人民的意愿，终将只是一种片面的做法。
我觉得起不起合同会，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重启，不管两岸关系是实还是松还是紧，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是予以尊重了，但是基本上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基本上是对一个台湾一个不友善的表示。
黄毅哲委员还说，对于侨界民心的拉拢，中国方面从来没有放松，两岸在侨务工作上的竞争相当激烈，台湾的侨委会必须随时严阵以待。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在答询时也谈到，侨务工作是服务侨胞，从来没有所谓休兵或不休兵的问题，侨务休兵是前政府的逻辑思维。据台湾侨委会了解，蔡英文执政之后，中国透过合统会在世界各地举办座谈，或在当地华文报纸刊登广告，宣扬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例如，中国在菲律宾举办了一项名为“维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的座谈会，批评蔡英文就职演说含糊，刻意回避九二共识，玩文字游戏等等。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王玉敏告诉美国之音，只要是认同中华民国的侨界人士，民进党政府都应该尊重，不需要区分华侨或台侨，甚至给予不同的待遇。
那过去国民党是比较包容的，所以没有这样的问题。那民进党自己应该要打开自己的心胸跟格局。那你如果还要把这一些传统的老侨就是做一些极力的排除，恐怕你形成的就会是一股对抗的力量。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时代力量党主张废除侨委会，民进党竟然还加以附和，不禁让人怀疑民进党是否珍惜侨界力量，还是只有投票的时候才重视他们。民进党立委吕森林在质询时还指出，有关海外华语教学，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而台湾设立的台湾书院要如何进行竞争呢？吴欣欣委员长答复说，中国在全世界134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500个孔子学院，台湾没有这样子的财力和人力，不需要比照办理，而台湾的优势是民主自由环境所培养出来的师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事务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表示，人权价值观和自由在世界各地都遭遇了打击。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2次会议的开幕词当中，侯赛因他概括了几个他认为本来可以阻止发生，可是却越来越加严重的人权问题。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主管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日前警告说，政客们对弱势群体野蛮虐待，正导致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侯赛因表示，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法律、制度和价值观正在坍塌。他还警告说，憎恨正在成为世界的主流。随着对公众自由的压制不断加剧，高墙被树立，怀疑的壁垒被升起。侯赛因说，当今世界每天都在见证种种能想象到的可怕景象成为现实。
我还要以最大程度谴责暴力极端主义分子针对无辜民众发动的令人发指的袭击。这些暴徒随意选择袭击对象，或是因其推测的被袭击者的信仰或观点，或是像我们昨天看到的 因他们的性取向而滥杀无辜。
星期天，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夜店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0人死亡，53人受伤。据悉，经常有同性恋者光顾这家夜店。侯赛因表示，他对如此频繁的发生枪支暴力事件感到担忧。
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美洲地区故意杀人事件的发生率最高。在这些事件中，有很多都可以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联系起来。这些犯罪团伙也使得司法以及其他制度发生腐败。
这位人权事务专员重点提到了许多问题地区，他对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地区持续发生且不断加剧的灾难感到痛惜，并指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正在被镇压、冲突和暴力无政府状态破坏。他还指责了欧盟在应对大批难民和移民涌入的危机中办事不力。此外，侯赛因还谴责了马里的暴力极端团伙发动的新一波袭击，并且对布隆迪因族裔问题而发生的许多杀戮行动表示担忧。他还指出，在包括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内的非洲国家，长期存在冲突和不稳定的局面。然而，侯赛因表示，这些糟糕的情况是可以被逆转的。他提到南苏丹形成一个让国家团结起来的过渡政府，以及中非共和国通过和平方式转移权力的方法，给这些陷入困境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希望。侯赛因强调，背弃人权会导致战争，而尊重人权会让社会保持和平。他说，人权是无价之宝。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英国这个月晚些时候要准备投票决定是不是要脱离欧盟，而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的人们呢，则感到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这个小小的岩岛位于西班牙的南端，一直是马德里跟伦敦之间紧张关系的持续根源。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回来报道说，西班牙政府的部长们最近提出，英国的脱欧可能会造成推动共享主权的问题死灰复燃。下面请您收听李奇威尔的报道。
红色电话亭、双层巴士、英式酒吧，直布罗陀无疑是英国在南部欧洲的前哨。直布罗陀于1713年由西班牙割让给英国，英国的脱欧公投可能会推动马德里希望回收对直布罗陀的主权。
这是欧盟条约体系的一部分，英国成为欧盟成员后，他们不被允许积极推动对直布罗陀的主权申索，所以某种程度上欧盟在保护直布罗陀。
西班牙过去在紧张关系升级时已经加强了边境控制，马德里指责直布罗陀人从事跨境烟酒走私，这可能会成为关闭边境的借口，从而有效地将直布罗陀的3万名居民隔离开来。
如同任何一个不受条约约束的主权国家，西班牙绝对有权关闭那些不再是欧盟一部分领土的边界。
直布罗陀的经济去年增长了10%以上，主要是因为其低税环境和欧盟单一市场的准入对外界的吸引力。直布罗陀的领导人担心英国人公投脱欧的后果。
您如何改变这样的经济模式，从能够卖东西给5亿2000万人变成只能卖给32000人？这些对目前的经济模式都是挑战，我们将不得不彻底重新定位我们的经济，而这将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在英国，民调显示主张脱欧的阵营已经领先，而在直布罗陀，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说他们将会投票支持留在欧盟。
可能会有很多辩论，可以在家庭内打架，但是不能脱离家庭。正如卡梅伦所说，你想要什么，是小的英国还是小的法国，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
支持离开欧盟的人表示，西班牙已经无视欧盟关于承认直布罗陀领土主权的规定了，但直布罗陀人民担心英国脱欧将会使他们成为欧洲南端的孤岛。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利比亚是移民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点，不过呢，自从2011年以来， 冲突迫使很多利比亚人跟外国的劳工逃离利比亚。大约30万人进入了边界线突尼斯一侧的一座联合国难民营。到难民营在2013年被关闭的时候，有些人已经获得了难民身份，很多人被遣返。可是呢，有几十名避难申请被拒的非洲人拒绝离开，他们仍然在那儿栖身。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就采访了他们，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离突尼斯城镇拉斯杰迪尔与利比亚边界只有几公里的地方，映入驾车人眼帘的是这样的景象。欢迎来到舒舍难民营，或者说难民营的残疾。利比里亚人罗兰·马盖伊·凯勒说，他20年前逃离故国，辗转到了利比亚。但是在2011年，他加入逃离利比亚内战的人潮，进入了这座营地。如今，他靠过往司机施舍的食物和水度日。
摇摇瓶子，利比亚人会停下来给我们吃的和水，还有零钱。这个局面到现在都5年了，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凯勒自称是难民，不过联合国拒绝了他的避难申请。他说，返回利比里亚太危险了。
局势是复杂的，我们需要解决办法，没人听，跟聋子一样。
3年前，联合国正式关闭了舒舍难民营。如今，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地区的50名男子仍然生活在这里。跟凯勒一样，他们相信他们的避难申请是合理的。联合国并不认同，谁都不想返回故乡。来自苏丹达尔富尔的阿卜拉希姆·伊沙克向参观者展示了他的家。
联合国必须为我们找个解决办法，我们住在舒舍实在是够了。
所以他们继续留在这里，几年过去了，没有人拿出任何新的解决办法。美国之音布莱恩特，突尼斯舒舍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同性恋夜总会惨遭枪击之后，数以千计的同性恋者排起长队要捐血，但是呢，他们却被拒之门外。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禁止过去一年里有性行为的同性恋男子献血。这项政策在同性恋社区当中引起了一些人的愤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伯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直到去年，同性恋和双性恋男子都被终生禁止献血，这是因为害怕他们是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人群，因而污染血源。去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修改了这项政策，如今血库可以接受同性恋男子的献血，但条件是他们一年内未曾与别人发生性关系。波士顿分威研究所健康政策研究主任肖恩·卡希尔说，这项政策虽然比以前有所改进，但仍然不公平。分威研究所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人进行公共健康倡导工作。卡希尔说，新规定没有考虑到那些保持一个伴侣或与人结婚而且艾滋病毒检测呈阴性的人。他说，高风险但目前却没有被禁止献血的人是那些与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的异性恋，或者那些注射吸毒用来献血卖钱换毒品的人。他说，
我们真的希望看到这项政策能够在高风险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与低风险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之间做出区别，并且真正看到具体个人的风险，而不是把人分成群体。
卡希尔提到，美国同性恋男子中有大约15%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但 FDA 的禁令排除了剩下的85%的人，他们本来应是合适与安全的献血者。他还说，在保障血源不受艾滋病毒感染方面，这项政策没有跟上最近的科研发展。卡希尔说，第一个进展是所谓的核酸测试，现在已经能够在不到2个星期，而不是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发现一品脱的血样中是否存在艾滋病毒。这项测试用于所有血样，以保证不含艾滋病毒。卡希尔说，第二个进展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摧毁血液中多数病原体，既有病菌也有病毒，包括艾滋病毒。他说，
即使某个艾滋病毒呈阳性的血样混入了系统之中，这种病原体消除技术也可以摧毁那个血样里的艾滋病毒。
卡希尔说，如果取消不许同性恋和双性恋男子献血的禁令，全国范围血库的血液供应将会增加2%到4%，而且还将缓解同性恋群体所受的社会歧视。美国之音记者伯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枪击事件发生了，可以说震惊各地。那么在美国当局随后封锁了出事那个地区的所有交通。那么这个出事社区的居民们，他们在枪击案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迪西从奥兰多发来的报道。
发生在奥兰多麦豆夜总会的狂暴枪杀还没过去多久，这名独行枪手杀死了49人，并伤害了50多人，其中有一些危及生命。
过去的这24小时简直是纯粹的地狱。
枪击发生一天后，特里·迪卡罗所在的组织已经筹集了150多万美元来支付受害者的医疗和丧葬费用。
My heart is breaking inside. 尽管我的内心正在崩溃，我的心里默哀，之后在今晚当我终于回到家后，我会瓦解，全部释放出来。
I'll collapse and let it out.
警方说奥马尔·马丁就是在这里，在橙色大道上实施了他的暴行。
Just really, really sad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真的太悲伤了。
我在格兰特街上的社区长大，我也曾在这附近上学。你绝不会想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幸的是它就是发生了，这是奥兰多悲伤的一天。
这场枪击在美国重新触发了对伊斯兰教的审视，这在萨拉姆巴蒂看来是他们社区必须处理的情况。
我们需要邀请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清真寺，极端分子希望我们锁上清真寺的大门，这样一来我们会把人们推向他们的组织。
随着夜幕降临，数千人为了守夜聚集在奥兰多市中心，这是团结的展现。不仅是 LGBT 社区，还有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人，他们还在挣扎着应对发生在佛罗里达中部的那起恐怖事件。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采用虚拟现实的手法，可以说正在改变电影制作人还有记者工作的方式。新媒体制片人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展现社会问题跟时事，让观众能够亲身体验到现实的意境。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跟虚拟现实前沿的创造者就探讨了这种新媒介的无限潜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就是被单独监禁的感觉。如果这一场景和声音都太过逼真，正是达到了制片人的目的。卫报编辑和视觉特效公司 The Mill 联合创造的6×9，为观众带来单人监禁的体验。
这种方式凸显体验，体验一种空间，一种你平常接触不到的环境。
虚拟现实让观众们不仅仅是看到在发生的事情，更是亲身经历其中。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等新闻机构逐渐发现，这是一种有力的叙述方式。
与传统电影技术相比，这带来更为逼真的亲身体验，使得观众能够前所未有的体验到当事人的感觉。
这是一次难以置信的经历，我大汗淋漓，心跳加速，真的非常让人心烦意乱。
虚拟现实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来处理像警察暴力这类问题。在不法行为中，观众能够从警方和平民两个视角来体验一次警方办案。
你看事情只是从自己的角度，所以你从来没有真正去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制作过程中，现实和虚拟的界限变得不再分明。
人们以为眼前的事故正在发生，所以我们有群众演员拿着手机开始拍摄，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拍电影。
制作成本是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
对于媒体来说，这确实很昂贵，而对于财务模式仍然受到质疑的报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媒介。
纽约时报的编辑则认为，与广告商合作是开发收入来源的一个途径。
We think there's a good business here.
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模式。虚拟现实是记者叙事的更有力的方式，这也称为品牌宣传自己的有力方式。我们认为虚拟现实有潜力成为高级服务，正在试验或者考虑对订户收费。
归根结底，虚拟现实的利润率将决定于现实世界的观众收视率。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 ,www.voachinese.com。 啊， 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希望您不要走开哦，我们待会见。